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不断地蓄意破坏伊拉克历史古迹及文化遗址的行径持续建筑媒体，引起全球性的关注。4月27日，安理会举行了一个以打击、破坏、贩运、盗窃伊拉克和叙利亚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会议，第一次将联合国众多会员国、受影响国家的代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通过加强被贩运的文物所在国、中转国以及目的地国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有效防止并打击恐怖和极端组织贩运和盗窃文化遗产的行径。请听肖凡的报道。
2015年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发动了一系列文化清洗活动，先是在伊北部城市摩苏尔大肆焚毁博物馆、图书馆、高等院校的藏书，随后又恶意破坏哈特拉和尼姆鲁德古城遗址，让国际社会震惊不已。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迪纳卡瓦尔表示，在这一背景下，安理会在约旦和法国的倡导下，以阿里亚办法的形式举行了此次打击破坏贩卖文化遗产的会议。
近来，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些发生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越来越多的针对文化遗产的野蛮破坏和恐怖袭击，以及有组织的劫掠、非法贩运文化遗产和文化物品的行径，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种行为旨在通过破坏我们共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为恐怖主义组织获取利润和收入，以支持其招募和加强运作能力的活动，使其能够组织并执行恐怖袭击。
阿里亚办法会议是安理会近年来发展出的一种工作方式，由于此类会议以非正式的方式举行，为安理会成员提供了一个以坦率直接的方式私下交换意见的途径。1992年，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迭格·阿里亚在代表该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时，召集举行了首个阿里亚办法会议，这一名称也因此被沿用至今。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索瓦·德拉特指出，当天的会议史无前例地将安理会成员、当事国在内的各国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保护人类共同的 DNA， 并共享包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破坏、贩卖文化遗产的最佳实践。
We had a very, at some point, very technical discussion.
因此，我们在会议上就如何打击上述行径的最佳方法和工具进行了技术性的讨论。
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伊斯兰国从叙利亚与伊拉克文物交易中的获利金额无法统计，但该组织每个月从非法征税中获利数百万美元，其中有不少资金来自文物交易。此外，据估算，伊斯兰国从贩卖走私文物领域谋取的利润已达上千万美元，成为其第二大资金来源。此外，自从叙利亚内战开始，走私文物的案例就急速增加，尤其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拉卡区域。据统计，过去一年中，从叙利亚流入美国的文物比过去增加了13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安理会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向与会者通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和贩运的情况。
今天，我们就保护文化遗产问题进行了讨论，就其对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伊拉克在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同时，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文化清洗。我就此呼吁安理会采取与马里一样的措施，将保护文化遗产纳入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的工作之中。
安理会曾于今年2月12日通过2199号决议，谴责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肆意毁坏伊拉克和叙利亚文化遗产的行为，并敦促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防止买卖从伊拉克和叙利亚非法流出的文化财产以及其他具有考古、历史、文化、珍稀、科学和宗教意义的物品。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于尔根·施托克表示， 当天的会议不仅是针对一个严重的全球性威胁，构建一个全球性应对方式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也有助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在更好的共享信息方面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以使边境监管机构、目的地国的拍卖机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等部门能够从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渠道获得非法文物的相关信息，并在对一些进出口文物的来源产生疑问时及时通报海关或执法机构。
我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执法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因此，我认为让安理会强调展开多边警务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以一个全面的方式让执法部门与其他部门展开合作，这种做法最终将使实地的情况得以改善。
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